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八旬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5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83周岁，大学退休教师。20多年来，走在师父安排的助师正法路上，讲真相救人，经历了许多磨难和坎坷，是师父为我承受业力，迷途中指点，危险中保护，闯过一个个难关，使我能有今天。第一部分，得法初期，其乐融融。1996年9月3日开始修炼大法时，我就觉得这个功法很特殊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没练功的时候，功练你，你练功的时候，功也在练你。这功法怎么这么神奇呀？法能练人，前所未有。学了大法，使我这个60出头的人兴奋不已，练功、读法、抄法、背法，还和同修集体学法、切磋，看师父讲法录像，恨不得把法都装在脑袋里。那时法会频繁，我常常背着书和坐垫，兜里带着个夹了咸菜的馒头，到处去参加各地区的法会和弘法，高兴得走路都想跑，天天都乐融融的。修炼初期，我深深敬仰大法。当我第一次听大法乐曲普渡和济世时，泪水连连，暗下决心，一定把自己修好，跟师父回家。第二部分，被迫害中不迷茫。1999年720后，面对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对大法、对师父、对大法弟子的造谣、污蔑、诽谤、攻击和惨无人性的迫害，我凭着一颗感恩大法、感恩师父的心，曾3次走上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去证实法。从2000年4月第一次到北京护法、证实法被绑架回来后，迫害就经常发生，被非法拘留、关押5次，其中有一次被非法关押在一个县城派出所的黑屋里，待在连稻草都没有的水泥地上8天8夜，曾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1年0.8个月，被非法抄家3次，被扣发退休金18年，其中被迫流离失所的8年0.8个月中，退休金全部扣发，1分钱不发。2000年4月去北京证实法，恶警把我从天安门派出所绑架到北京市驻京办的路上，将当时已60多岁的我强行塞到警车尾箱内，身体蜷曲在里面，闷得很，感到呼吸都困难，一时间以为要被闷死了。但我毫无怕意，我在心里反复背诵师父红吟中的诗词《无存》。生无所求，死不息留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总之，想到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一切由师父安排，就什么都不怕。从北京绑架返回本市，恰好是2000年4月25日，即425，本小区片警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了，我立刻泪水汪汪，他忙说，不用哭，写个保证不练就行了。我说，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练呢？别的练功人去年都去北京为大法说公道话了， 我很后悔自己这么晚才去北京护法。片警听后瞪大了眼，掉头就走开了。在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一年零八个月的严酷的日子里，他们多次来做转化工作，想让我放弃信仰。由于我每天坚持背论语几十遍，背记得的师父的经文、诗词等，给我增添了正念，所以无论是国安、公安这类人的提审，洗脑班从头目到包夹，多方面的洗脑，邪物者的切磋，从播放造谣污蔑大法的录像，如天安门自焚、什么上吊自杀及诽谤诬陷大法、大法师父、大法学员，到他们威吓说，拒绝转化和政府作对，后果是严重的。我都不配合他们，也不为他们的威胁所动。我深知这么好的大法是不容诋毁的，污蔑大法、大法师父是有大罪的，所以我就揭穿他们的谎言。无论如何，我就不向邪恶折腰，不向邪恶低头。他们见我软硬不吃，骂我死猪不怕开水烫，他们又从打击我的修炼信心入手。记得有一次恶人说，你是到过学习班，指洗脑班的人，你们师父不会再要你了。我当然不会相信他们的鬼话，我笑着说，师父不要我了，我也要跟在他的后边，永远跟着。也许就我永远跟着这坚定的一念，师父就帮我了。他们没招了，此后两个多月没找过我的麻烦。迫害中不迷茫，我深知修大法的机缘是万古不遇的，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的阴影。我牢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、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法，不要给你们证实法中走过的路，树立你威德的这段时期留下任何污点和遗憾，那是永远不可能抹掉的。我经常告诫自己，只有人才会执着人世间的一切，只有人才会在邪恶面前妥协屈服。我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，走出人来，无论怎么迫害都不畏惧，不动摇，拒绝转化，拒绝签字，我就向邪恶说不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救众生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中教导我们说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，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，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、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又说，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，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你的修炼就等于零。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，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，是身负重大使命的。师父的话使我感到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，修炼中始终把讲真相、救众生当作非常重要的事来做，完成自己的责任与神圣的使命。2011年以前，我经常和两三个同修出去救人，除了面对面讲真相，还发放真相光盘，贴真相不干胶。2011年底至今，在我心目中没有节假日，没有敏感日，没有疫情期，天天风雨无阻，走街串巷，逢人见机就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公交站点、公交车上、菜市场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好场地， 特别不放过那些向我问路的人，多数都能听真相。有的告诉他怎么走后，为讲真相还带他走一段路，还有的就是来听真相的。如有一次，一位女士向我问路，我抓紧时间给她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说三退保平安。她高兴地三退了，也不问路就走开了。这真是师父送来听真相的有缘人啊。在讲真相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许多听明白真相三退了，并感激地说谢谢谢谢。这时我说，你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师父叫我们来救你的。他们就会说谢谢法轮功师父。有听明白真相三退了还要真相资料，要护身符的，有明真相的夸奖我们，在高压下还敢讲真相救人，真勇敢，法轮功了不起。也有的很关心的善意的对我说，你可要小心点啊。也有给我们通风报信的，有人打举报电话了，快跑呀。当然也有受邪党毒害深的人直接拒绝的，你快走，我不愿听这些。也有稍缓和一点的说，我什么都不信，或我什么都没有加入过，来敷衍的。有的不屑一顾，或把脸扭向一边，干脆不搭理你的。有反对的，你是法轮功啊，法轮功是某教。有骂人的，你的退休工资哪个给你发的？你吃着共产党还反对共产党，你是不是脑壳进水了？同时拒绝听真相和解释。你是不是从疯人院跑出来的？你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吗？还有抓住我们不放的，要举报的，偶尔也碰到便衣警察。十年来遇到9次风险，多数在师父的点化和保护下脱险了。有3次被旧势力抓住执着心的把柄，被绑架到派出所，在师父的保护下都是当天就回家了。面对被驱赶、冷淡、谩骂、威胁、恐吓等等这种局面怎么办呢？重要的一方面是多学法，用法来指导归正自己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说，有的学员呢，在讲清真相中也经常碰到那些个不听的、不接受的，甚至于反对的。大家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反对就使你的心理受到挫折，使你失去救度众生的勇气。大法弟子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，是坚如磐石、金刚不破的。常人中坏人的一句话算什么？你再邪恶也不能使我变，我就要完成我历史的使命，我就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。师父的法讲得太明白不过了，我们就遵照师父说的去做。另一方面，要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和不足，是不是有爱面子的心，不爱听不好的话，分别心、怕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慈悲心不够，需要扩大心的容量等等。找到执着心就要去掉它，这样心性提高上来了，就不会把众生的表现放在心上，心只用在救度众生上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估计三退总人数超过5000人， 听过我讲真相的也有几万人，发真相资料有几万份。第四部分，车祸中为他人着想。2004年刚过完年没几天，到老朋友家去讲真相，老两口送我到公交车站，突然一电瓶车从我背后撞来，我双手触地，头撞在马路牙子上，头靠右眼处马上起了一个大包，手关节处擦破皮，往外进血。我心里说，师父，我没事的，一边慢慢地站起来，一边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骑电瓶车的两个女士呆若木鸡地看着我，我的两个朋友让他们快把我带到对面医院去检查一下，看撞坏没有，他们很害怕的样子。我看他们怪可怜的，说不定他们有什么急事，没注意才撞到我的。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司机是开快车了，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？他不是无意的吗？我对他们说，你今天运气好，遇到我这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太，不会有事的。你们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让他们走了。2019年4月，我到远郊一同修那里去，在公车上想换个座位，手还没抓住椅子把手，车子突然来个急转弯，我身体向后重重地摔倒下去，仰面朝天，头撞在椅子腿上，就听咚很大的响声，司机吓坏了，立即停车跑到我面前问，老人家，你摔坏没有？我说，不要怕，我没事的，开车吧。心里不停地说，师父，我没事的。我起来后看到站了就下车了，下车后想起还没给司机讲真相呢，怎么就下车了，十分后悔。弟子知道是师尊的保护，否则80多岁的老太太怎么会摔不坏呢？搁一般常人，这么大岁数能不骨折，能不脑震荡吗？在此感恩师尊的护佑。83岁的我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，经历了火与血、生与死的考验。在这20多年中，我一直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，助师正法，讲真相救人，每一步都凝聚着师父的苦心，拽着我前行，闯过一个个难关。对师父的感激，千言万语道不尽。弟子唯有更加努力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才能不负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七旬老妪摔倒，两种对待，两种结果》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8日。我是1997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，今年70多岁了。修炼大法已经20多年了，身体健康，心性也有很大的提高。但是跟其他同修比还是有很大差距。最近也就是4月2日，我们学法组开了次小型法会，法会上大家互相交流了自己的学法体会，使我受益匪浅。去年黄历10月初八是临春吉日，邻居大嫂到我家来约我去赶集，我说行，咱们一块去吧。他说那好，我去家锁门，说罢就走了。 我收拾了一下，就到大门口去等他。谁知就在这时出了差错，我在大门外站了片刻，毫不在意的一转身，不知怎么就摔倒了，摔得还很重，躺在地上怎么也爬不起来了，腰也痛，腿也痛，身体沉得像磨盘压着一样，一点也动不了。大嫂回来一看我在地上躺着，忙问，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马上过来扶我，可是我怎么也起不来，他也搬不动我，急得他赶紧喊我老伴儿和我儿子。他们来了之后一看我这样，就说去医院吧。我说不去医院我不会有问题的。老伴儿和儿子解释说，咱不是去看病，就是检查检查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看到他们苦苦哀求的样子，我就动心了，心想去就去吧，检查检查也没什么。他们看我一犹豫，没再多说，把我抬上车就送到了医院。经过检查，医生说大腿骨裂了缝，还有骨折，必须动手术，否则就成了残疾人。这时老伴儿和儿子不再跟我商量，直接把我弄到手术室做了手术，结果大腿骨打了三个钉子，花了20000多元，在家躺了2个多月，这是多大的代价。这么长的时间躺在家里，一个人也救不了，功也练不了，受多大损失啊，我心里这个后悔呀。听了某同修的发言，我更感到很难过。这位同修也是70多岁，也是在自己家里摔了跟头，当时摔得也挺狠，也是躺在地上起不来。他的孩子们也是要把他送医院，他自己很有主意，怎么说他也不去。他对孩子们说，修炼人有师父保护，没问题，你们就放心吧。他老伴儿是个同修，鼓励他念9字真言，他就不停地念，老伴儿也帮他念，不一会儿他就自己起来了。老伴儿扶着他回到屋里，他觉得腰腿浑身都很难受，所以立即躺在床上，想睡上一觉休息一会儿。老伴儿说，怎么躺下了？他说，浑身没劲儿，很难受。老伴儿说，难受疼痛那是消业，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，转化成德，好事儿，别躺着，起来，你练功人没病没问题。他一想，说得对，不能躺着，于是忍着疼痛和难受，硬撑着坐起来，继续念9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反复不停地念，老伴儿仍然帮着他念，两个人骑着念，而且念出声来，真像唱歌一样，有些朗朗上口，特别动听。一会儿他说，好了，不疼了，一点不疼了，也不难受了，真是好好的了。只见他那眉开眼笑的样子，一下子精神起来了，刚刚摔着那愁眉苦脸的状态一扫而光。他走到师父法像前，双手合十，磕头谢恩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深深地感谢师父。他老伴儿也赶忙跪拜谢恩师。听了他的讲述，我真是深受感动。我们两个摔跟头情况相同，可采取的办法大不相同。我住了院，做了手术，打了钢钉，花了20000多元钱，受了大罪，还耽误了讲真相救人的大事，多不划算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这个同修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没住院，没求医，没治疗，就凭着念9字真言就速速的痊愈。他既没受那么大罪，也没花一分钱， 还证实了大法，更没耽误讲真相救人的大事。两项对比真是天壤之别。这次法会给我猛击了一掌，使我梦醒。我告诫自己要向内找，看到差距，不要悲观，要接受教训，勇猛精进。这就是我参加这次法会的最大收获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知生和乐呵呵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2年2月7日。今天学法，当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别人骂你一句你没知生，你心里很坦然，打你一拳你也不知生，一笑了之过去了，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。我问我自己，面对骂声，你达到了不吱声了吗？回答，没达到。我又问自己，当面对被人打时，你达到不吱声，一笑了之了吗？回答，没达到。自己修炼大法已经23年了，可我连师父提出的这些最起码的要求都还没有做到，真是汗颜呐。1992年，师父刚传法时，就要求练功人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可自己修炼了20多年了，还不能达到师父对练功人最低要求。我在心里悔恨自己这么不争气，在这万古机缘，我得到了高德大法，还不能修好自己，我怎么能对得起慈悲伟大的师父呢？反思自己做不到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对真善人的法理，对善和忍修的都不好，也就是没修出大慈悲心来。没有大慈悲心，自然就做不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所讲的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自然就不能更好的做好三件事，也就达不到一个修炼人的标准。面对大骂，做不到不吱声，更做不到乐呵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谁欺负他，谁踢他一脚，他呵呵一乐，你来吧，反正德给我了，我一点都不往外推呀。你把德给他扔过来，他一点都不往回推，全都要，乐呵呵的都拿过来。师父还在转法轮中说，达到罗汉那个层次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。可自己修炼了20多年了，还没有达到罗汉的状态，这可真是修得太差劲了。我想修到罗汉果位，吃多大亏都乐呵呵不在乎的例子，他为什么不在乎还乐呵呵的？因为他懂得了，他得到的是最好的东西，德。所以不好的事，在修炼人来看反倒是好事，消业过关，向内找，提高心性，升华上去。修炼人要的不就是这个吗？所以修炼人必须要变人念为正念，也就是神念，才能修好自己，提高上去。面对打骂，要做到不吱声和乐呵呵，这是师父对我们练功人的基本要求。做到了才是修，没做到那就认真学好法，严格用大法的法理归正自己，一思一念都用大法来衡量，修去各种欲望和各种执着心，让自己的主意识主宰自己，不受任何外来干扰。只有做到才是修好了，才能在大法中圆满自己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